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昨天的主日崇拜，刘文听到一位师母她的讲道，觉得真的是好像扎到我的心里头，让我呢可以重新的来思考自己对神的教导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遵守啊。师母说到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圣经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训诲和教导我们不以为意，但是却抓住其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拘泥在其中，我们想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上帝不马上惩罚这个恶人。我们自以为拿着真理的宝剑可以去审判那不遵守神的律法的人，但是却没有看到，其实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神是如何的先接纳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多年来，当我们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他生命中的污点，觉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怎么还是会犯下这些错误呢？像大卫这样一个杀人犯、奸淫犯，上帝啊，你怎么可以称他是合你心意的人呢？是否你也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过呢？反观我们现今的世代也是如此的，我们常常对别人所犯的一点错误，我们就穷追猛打，大肆渲染，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却没有反观我们自己，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是如何的怜悯我们，给我们机会，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世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也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大卫却是一个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也愿意马上悔改，回转归向神的人。因此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而大卫这一生所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有何相关呢？透过毕德生牧师所写的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我们会看到，大卫生平的所有事迹，都是跟我们这些平凡人的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俗世圣徒》这一本书的第七章了。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对我们的接纳，经文在创世纪第四章四到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四到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创世纪第四章四到五节，其中说道，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神对我们的接纳，神的接纳并不是根据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先接纳了这个人，接着再接纳这个人所做的。因为神喜悦亚伯，他也就接纳亚伯所献的祭。神并不喜悦该隐，因此他没有接纳该隐所献的祭。因此我们要知道，在亚伯做任何事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神的接纳了。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写道，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请参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该隐也献了祭，事实上早在亚伯献祭之前，他已经先把祭物带来了。可是他献祭时的态度是傲慢而过分自信的，他认为神一定会喜欢他的祭物，所仗的理由只是他是头生的儿子。他对神并没有信心，同时他也没有认自己的罪，他觉得自己没必要祷告，也没想要求取神的怜悯。这正是许多想凭着自己的善行得到神接纳的人的光景。即使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一心专注在所行的善事上，以为这么做并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并没有信靠神的怜悯以及恩慈。他们并没有期望神透过耶稣基督赦免他们的罪。今天这段经文证明了神并不会受到人的行为的影响，他所看到的只是人对他是否有信心。但是神不会拒绝人们所行的好事，不管在神面前他们显得多么卑微。神唯一痛恨而且谴责的只是不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替我们付上赎价，使我们可以被天父完全的接纳。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愿将我的心全献给你，求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悔改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向你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行，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
神啊，不要以过分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刚才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悔改的心》，歌词是出自于圣经的诗篇第五十一篇。这一篇基督徒耳熟能详，可以说震古烁今、传颂千年的美丽诗篇，就是出自于大卫之手。而大卫他在犯罪之后写下这一篇诗篇，向神献上悔改的心。因此我们看见他在犯错之后呢，并不是为自己找借口或者是推诿逃避，而是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这就是神所看为最宝贵的。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来到第七章了。第七章主题是旷野，大卫在隐基底。这章的故事背景是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23章到第24章。我们今天要看到上半段，作者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在圣经当中很有名的旷野故事，你知道是哪三个吗？一起来看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七章《旷野，大卫在隐基底》上半段。隐基底是一块沿着死海边的小绿洲，而死海是在以色列东南角的一个盐水湖。今天在那里有一个可以野餐游泳的公园。 有一丛椰子树旁可以买到冷饮，并有更衣沐浴的地方。平常总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游泳或是浮在水上休闲，因为盐分浓度很高，所以不容易游泳。在这里西面约300码处，地形忽然变化成一片2000多尺高的峭壁，峭壁顶上有平原，屋顶及峭壁因为常年的侵蚀雕刻成峡谷及岩洞，这就是隐基底的旷野。这里的环境非常险恶，几乎在地上难找到彼此更荒芜的地方，野狗、蜥蜴及秃鹰出没在此。几年前我在隐基底停留几个小时，正逢春天，我想亲身体验一下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出死入生的经历。我爬进了峭壁上的岩洞，想象大卫在生死关头中的困苦环境。我一进入岩洞的头几分钟，就察觉到陌生和孤单的恐惧，环境的险恶，可是也感觉到一种特殊的美感。一个小时后，我对四周环境的察觉，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都变得非常清楚。我发现我能听到那听不见的声音，对四周的景观有更敏锐的感受，也更能相信以前不相信的。这种特别的感受说明了旷野的经历在我们灵性长进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无声无息，也没有人烟，有野兽但都躲藏着不易看见。在这种独处的情况下，觉醒就在这复杂危险的生命网络中发展出来，一种圣洁的意识就成型，神圣的感受油然而生。大卫的生命并非开始于旷野，也非终了于旷野，可是他多年在旷野所度过的岁月却极有意义。所有与上帝亲密的人都曾有旷野生活的经验，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在旷野里会发生什么事。大卫并未选择流落旷野，他是被追杀走投无路来到旷野的。他不是去旷野度假拍照写生，他是为了逃避要杀他的扫罗王。大卫在旷野因为他是个逃犯，也正在死里逃生。但大卫被追逼到旷野，却发现了旷野的真实，旷野的美善，更发觉旷野是一个有爱的天地。大卫在旷野消耗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时光。旷野有极诱人的地方，名作家伦敦以前曾写过一本书《野地的呼声》，野地真会呼叫。大部分的北美洲在不久之前都还是旷野，第一国和美国土著的呼吁以往一直不被重视，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体会到大自然、气候、乡土的神圣和富有灵性。旷野大自然已渐渐被伐木业、采矿公司及牧场经济吞没，成千上万英亩的旷野都变成了高速公路、输油管和超级购物中心，大自然成了污染和商业化的牺牲品。有少数人士对保护大自然用心良苦，缪尔罗斯福及平孝都是其中的领导人物，开始设立国家及州立公园、大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区，还被规划出来。这些工作所以展开还有继续，因为我们需要可以接触到真实的山岭、溪流和沙漠。很多事情只有当我们在宁静独处的时候才能领会出来，有时只有在大树荫下、溪水急流边、山峰顶上才能领悟了解人性的意义和奥秘。纽霍尔曾写过，大自然隐藏着许多问题的答案，我们人类还不知道怎样去问。当我们在旷野，我们并非控制大局，我们不必赴约应酬，也没有指定的任务，保持警觉，维持生命就是这么多。当我们在旷野时，我们的生活变得单纯却有深度。许多人在旷野中停留几天或几小时后，就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变得轻松自然，并且开口呼叫上帝。旷野有其奇妙的吸引力。 但旷野也有令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也有不可预期的危险。天使抚弄般的蓝天，一瞬间可变成魔鬼掌握下无情的风暴，动物可忽然从典雅的标记变成凶暴的杀手，悦人眼目的细水清泉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冰冷的溺水。旷野有无数的方式置人于死地，在旷野中，大自然的美及隐藏的危险，原始简单的清纯及险恶不测的危机，常相互牵引控制。因为我们无法在这些巨大的张力下长时间存活，我们就成群在城市里生活，有自来水、暖气、屋顶、路标、杂货店、警察局及消防队，晚上锁上门，下雨时打伞，用链子将狗拴上。可是无论我们的文化有多进步，我们仍会有一种境况，类似荒凉旷野，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我们会说当地的语言，有一份好的工作，房子也布置得很漂亮，车子也有了，对一切意外事件都有万全的准备，对我们自己的事情及生存的意义都很确定了，别人也用不错的头衔称呼我们。可是忽然间，我们似乎不属于自己，不知道到底内心深处谁对我们最重要。我们忽然对自己的思维怀疑，以前从来没有的问题突然发生了，我们的身体有了大变化，我们的情绪、思路，甚至朋友、工作都起了变化，我们无法控制这一切，我们像是活在旷野里。我认为这种旷野似的景况是非常恐惧吓人的，可是我相信这也有美丽之处，在旷野里可以惊艳到、听到、看到是别处感受不到的。当我们置身旷野时，我们会提高警觉，眼观四方，我们对生死的敏感度提高，此刻也使我们警觉到上帝的奥秘和生命的宝贵。除了大卫在隐基底旷野的故事，另外还有两个旷野故事，一个是40年之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越西奈的旷野，另一个是耶稣在犹大旷野禁食40天。这三个圣经故事彼此相应衬托。旷野是一个充满各种试炼、引诱和试探的地方，旷野有原始的粗野，人所熟悉的文明全不存在，人只求能生存。在摩西的旷野故事中，以色列人学习分辨偶像和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们学习如何敬拜上帝，经过旷野的经验，他们预备好完全活在上帝面前。在耶稣的旷野故事，我们的主学习分辨利用上帝的宗教和真正到上帝面前的灵性生活，在那里预备成为我们的救主，不是单单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顾问和娱乐我们的人。在大卫的旷野故事，我们见到一个青年像野兽般被追捕，他的人性被践踏，他被迫在亵渎上帝的生活或是祷告的生活中做一个抉择，他选择了祷告，因此他就进入圣洁的实践，这是一种非常有血有肉的圣洁，但仍是圣洁。每当我用圣洁或圣洁的，就会紧张，因为这个词汇会牵扯到一些不好的事，我不希望被误解。圣洁总给人一种太好了，不属于这个世界，或是太好了，不可能属于我的那种想法，这种态度很不正确。大卫在旷野的生活表现就是这个词汇能描述的。无论大卫在旷野做什么，基本上他是与上帝相交，他越与上帝相交，就越表露自己的人性。圣洁是最好用来描述这种生活的字眼，也就是人的活力来自于活的上帝的交往。我们越与上帝交往，我们越自然地流露人的本性，其他生活方式使我们越来越减少人性，越来越不像自己。在旷野中，我们面对一切基本的事，最基本的事就是面对上帝。这种面对面的情形是一种考验和诱惑的挑战，我们是否愿意与上帝相交呢？我们接受考验之后，或多或少会有改变，要不就是长进，不然就是退缩。 大卫经历了挑战，他变得更长进，并且更成熟。我们就这样研读大卫的故事，寻求上帝作为的记号，寻求大卫对上帝的反应。如果在我们或朋友的旷野遭遇，寻找类似的反应也是好的实践。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一首诗歌取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心接近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真，
我们今天从《俗世圣徒》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旷野大卫在隐基底上半段。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有经历旷野的时候，虽然旷野是让人觉得孤单危险恐惧的地方，但是那也是让我们更加的经历神同在的地方。盼望透过这一章，我们可以去思考在旷野中我们如何真实的与主同行。好，在下一回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章第七章的下半段，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如果时间许可，也请你可以研读撒母耳记上第23章到第24章哦。这就是大卫在隐基底旷野的故事。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云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